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好，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欢迎收听节目，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创龄推动发展协会的创办人周妮萱，我们的凯特。凯特你好。
思安 Hello，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特。
凯特好久不见，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最近都在忙各式各样跟长辈相关的事情。
最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有趣的计划？
哦，其实蛮多的，尤其这几年我都有参与蛮多比较深度型的计划，所以就也是跟长辈，以长辈为出发点，或者是长辈跟代监之间，尤其像亲盈这一段这两段，那都是会走比较想要探讨一些比如说表演艺术或是各式各样的艺术有没有可能成为世代沟通也好，或者是大家觉察自我，甚至在有一些可能有忧郁或寂寞倾向的伙伴身上的时候，也是一样让艺术成为陪伴他们很好的力量。那这几年越来越多，
那我听起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让长辈有更多的选择，
对，
不只是只有可能像运动或医疗这样子，也许我们还有其他比较静态的活动，像是看剧啊，然后等等的。
我们很不静态。
哦，你们很不静态。误会了，误会了。
我们都很烧大家的脑，还有烧他们的肉体，这样。
烧肉体是什么意思？
没有啦，就是他也要用身体去。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为什么一直是用艺术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是你不敢讲，或者是你没办法好好表达跟形容的时候，艺术它就是一个所谓的非语言的参与的可能。所以你可能是透过一个身体的舞动，或者是透过一个图画的呈现，那这都是可以互相去结合，所以他们其实会有蛮多，不只是坐在那边画画啊，还会有很多，一方面可能要跟不同世代沟通交流，再来他们可能还要回去检视自己生活状态，那或许在课堂当天他们也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呈现，所以其实是蛮多种类的。
可艺术很广泛欸，
嗯，
像你现在目前就是有没有更实体实际一点的参与计划，是像可能有什么举办，曾经举办过什么样的活动啊等等的，可以介绍分享一下。
这几年，对，刚刚讲的艺术种类非常多，其实你光所谓传统的八大艺术现在都已经超过那八大，那当然另外还有像是表演艺术类别，其实真的是非常广泛。
对，
那这几年蛮多深度案子，比方说跟两厅院合作的青盈共创的计划，我们就找两个不同世代，可是都有特定主题，说这一群的乐龄世代必须是照顾者，那年轻人他可能必须是有照的科系，或者是正在成为助人工作者，那或者是说可能另外一群就是55岁以上的比如说志工，那年轻的这一段可能他就必须也是在从事社会服务，就是会开始更专注有议题性的讨论。那像这种青盈共创也好，或者是说另外有一段也是在做像社会处方间这样子的一个反，都是希望让大家能够觉得艺术不是只有休闲而已，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媒介，然后可以回到自己身上去觉察自我，同时关照世界，然后 让你自己更有支持，更有安全，更有自信的走向第三人生。
可是很多长辈他们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甚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媒介接触，可你突然就是邀请他一起加入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计划的话，也许他们会很不知所措，会不会，会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有蛮多计划会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完全理解这样的情况。因为更不用说长辈，我们这一辈也是啊，我想思安或者是可能就你如果是有被摧残过以前的美术教育，你都会知道我的作品居然还要被评甲乙，或者现在可能是 A 加，或者是怎么样。那有这样子的生命经验背景，其实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很卡。所以我自己跟的合作就是我都会设计成说他们并不是一定要艺术的专业背景，因为我们并不是呈现一个多么样完美的艺术创作，而是他们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前来，每一个人生命经验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创作。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让他们去觉察到，哦，原来我65 75 85我的这几十年都是一个很棒的作品，我以前都不自觉，可是来到这里我们就透过一起共同的方式，然后呈现出每一个人那生命当中很精彩的时刻。
嗯，凯特，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长辈故事跟他所呈现出来作品的样貌，你还有印象吗？
哦，这些蛮多的诶，呈现出来的样貌哦。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像是我蛮常提到有一次有一个也是舞蹈课，然后因为老师他不会跟你说哦你一定要什么跳起来翻三圈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他们都会给一些题目，然后我们会讨论这样子的题目和要不要做调整，甚至是其实有时候题目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引导的方式，那我们就会去调整说那引导方式怎么让大家像刚刚思安说的，你不会感觉到它有一个阻碍或被评价，而是自然而然带着你的经验前来。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题就是老师照第二堂第三堂要他们做所谓的幻灭，就是用身体表现出幻灭。
幻灭，
对，
幻灭这个词，
听众朋友你现在如果在听，你也可以想想，诶，如果你的身体你要怎么样呈现一个幻灭，或对你而言幻灭是什么。
幻灭感觉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词吧，是不是？
对，
对你的想象，幻灭这个幻灭对吧？
对，
所以就感觉会是 disappear， 就是不见了，消失。
对，你抓到了几个点，
嗯，
所以它可能会具备的负面或是消失，但是那它另外的可能又会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再更想象，你觉得什么样子的自然光景对你而言是一种幻灭，或是怎么样，或者是当时老师其实就举例，他说他觉得的幻灭就像是你像是一张纸被丢到空中之后被放一把火就烧掉，但你不会一次全没有，你会慢
慢
的烧毁，对，然后但是你又随着风然后落下化进去尘土，然后当时他就举了这样的比喻，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灭，所以你就用你的身体去呈现你自己对于幻灭的感受。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也是想一个超久，可能因为我不是学员，所以我那时候也是稍微想了一下，结果就有一个姐姐她就举手，她就看着老师就说，老师幻灭这个我很会，因为我一生就是不断在经历婚姻的幻灭后来才知道她有三段婚姻，然后现在有一个国外男朋友。
哇，好帅，赞耶。
对，所以他的幻灭之后，其实蛮巧的事情是我们第三堂课谈的就是新生。
新生就重生的意思。
对，所以他是蔓延幻灭跟新生。
哦，
其实是一个系列课，所以我们通常也不会，如果只有一次的参与的话，不可能一开始要他们做什么幻灭，都是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大家的慢慢去觉察不同状态的自己，以及自己带的生命经验原来可以这样子被理解。
那个姐姐好，怎么讲，很帅气耶。
对啊，所以每个人真的都有自己的幻灭还有就是婚姻的幻灭，可能像我没有婚姻的，我的幻灭可能就是或许是大学联考失利的那一天就是幻灭，所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灭。
那像那个姐姐她说到这个幻灭的时候，她就是提到说她三段婚姻结束，然后又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她大概年纪多大？
他也是六十几，那个时候他也是六十几。
哇，
对，
因为我前阵子才在节目当中就是分享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长辈朋友，他们可能是另外一半已经离开了或什么样，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再去交新的朋友。我就有看到说什么日本啊，或是国外，他们其实很多都是熟龄在做联谊，
嗯，
或是有类似的活动，相亲啊等等的
熟龄听的，
对对对对对，哎、欸、有哎、欸、有什么交用那个请孙子啊孙女帮他那个用交友软体这样子，
对啊，
很可爱。
Billy 演的那个妈别闹了，
对对对，就是
这
样，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不同的际遇啦。甚至我现在有看到很多那种熟龄文章啊，可能是女儿写的，然后就说她妈妈的第二春是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些都蛮不错的啦，就只要不是那种可能网络诈骗啊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勇敢一点去找寻自己的梦想。那我想他们去愿意去尝试像这些课程的部分啊，他们其实在心态上面应该就有一种怎么说，本来就应该知道说我自己的心态要跟上时代吗？是这么说吗？他们会愿意去参加的动力是什么？你有曾经问过他们吗？
其实会来参加的会分几种，当然一种就是他已经很习惯参与各式各样子的活动，那甚至是他开始想要追求像我们这样子，会不再只是，他就不会想要只参与简单的律动或运动，因为那个都是很直向式的，没有一个交流的过程，所以他们就会开始选择可能需要交流的过程，或是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些身体感，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不一样的觉察能力的课。那有另外一段呢，就是他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可能刚离开一段关系，然后甚至是他迈入第三生，他可能有一点点害怕担心。那因为我们开的课通常不会是那种什么，比如说大家一起动一动，所以其实像我们后来现在这几年收到蛮多乐龄的参与，因为我现在几乎都会做问卷，但我的那个问卷我不是问他什么满意度啊身高体重，我会问他们为什么而来，所以他就会说到一件，就有的就会说他期待不是那种团康课或是普通运动课，他希望来这里找到他自己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因为更多时候是他们可能现在刚结束一段照顾的关系，或者是正在照顾的就是长照的这段路上，他们都会很需要这样子比较属于伴行且有具有一些支持力量的长期性的课程。
他们算是家里面有需要，他们就是长辈，他是照顾者，
对，他是照顾者，
他不是被照顾者，
对，
他是照顾者。其实我觉得照顾者是很辛苦，
很辛苦啊，
而且有很多都是一照顾就是一二十年过去了，所以你说他们会去参加这些照顾者，有一些可能还正在是照顾家里的爸爸妈妈，然后有些是刚好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照顾者这个身份，然后前往跟你们一起来参与这些课程。
对，因为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这几年跟不同伙伴合作，我都会希望大家是很确定自己对于这个案子的期待，所以包含像刚刚对象就比较不会像以前说啊反正你只要满55 65都可以来，而是他们真的前面也都要有点像是自我觉察，他就要在问卷里面的时候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而来，那以及他现在比如说他生活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这些我们其实都会问，就已经有点像在跟他们在前期就建立关系。我希望他们也都透过这个方式，不管他有没有先想清楚他为什么要来，可是他都可以有这个方式，他会去更加想一想，哦，对啊，我现在人生当中遇到的挑战，或者是我现在人生当中最大的喜悦会是什么样子。那尤其照顾者甚至是刚毕业照顾者，因为我之前我也算毕业照顾者，我确实蛮能够理解刚毕业从刚照顾关系毕业的时候，你对于那段关系很多的不解，因为人走了嘛，不管你是对于恨的不解，对于爱的不解，甚至各式各样子的不解，你都没有办法在一口气一下子就说啊反正人走了就没事了，而是你真的必须有一段时间好好的透过不同的媒介。所以也在当时为什么现在会一直在推创龄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认为在当时确实艺术陪伴我走过一段蛮重的路。
对，确实大家都会想说人走了，可是对于那个照顾者来讲并不是这样，毕竟 他是主要那个照顾的那个人，然后陪伴，然后甚至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甚至我相信在那个当下你所想的任何事情都一定是先想到家里面那个你需要照顾的那个家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难熬。你那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个是齁，因为当然最主要很直接的照顾者是我妈妈照顾我爸，那我跟哥哥算是间接的照顾者。所以可是因为我的难熬是难熬在我跟我爸的关系尤其在后面几年非常的糟糕，可是同时我又处在一个我想我妈妈离开西，可是我自己又会自我去谴责，觉得我是不是不孝，这样子的状态，所以
拉扯，
对对对，是非常非常的拉扯。然后其实有很多外面的声音跟压力，所以确实在我爸走了之后，我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其实就很大量的去，不管是看艺术，或者是其实原本在那照顾关系过程当中，我就会带我妈，比如去上戏剧课。那
你带着你妈妈一起，
就是想办法骗我爸，因为我爸就是很难缠的。被照顾者他就会觉得我在这边生病你怎么还可以出去，所以
他有点像情绪勒索那一种吗？
对，还没有发明这个字、哦、所以我就常说当时在我们家你是不听到笑声的，因为我爸是不准有这种事情。
可是你很凯特，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对啊
对，所以你就知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会觉得我真的觉得那段日子是一段地狱，但是走过来了之后你不可能人立刻就从地狱拔出，所以确实我蛮大量的去透过艺术，但是我用艺术的方式是我不只是单纯接收，我会参与之后我会去想我自己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哦，原来我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嗯，
那我就尝试去接受这个感觉，然后再透过艺术去转化我对这个感觉的回应。
OK， 所以听起来凯特当时你会希望做一些创灵推动发展，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跟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这些情况，你对你来讲有很多感触。
嗯，
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中。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呀？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创推动发展协会的创办人，我们的钟宁轩凯特来到节目当中。那凯特呢，其实我跟他认识也是好几年前的事，对不对？
真的，你都满30岁
了。那时候凯特你是不是在那个咖啡馆那边，对不对？
对，也是创林的咖啡
馆。也是创林的咖啡馆、嗯、所以其实凯特一直以来他所从事的产业跟背景都是跟英法相关。然后呢，当然刚才也有听到一些，就是原来凯特你其实在做创林这件事情有很大一部分其实跟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关系也是有一个影响。然后你说让你爸爸离开了嘛，对不对？然后妈妈还好吗？
妈妈现在其实很不错啦，只是她就有一个一辈子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要洗肾、洗血液透析。所以我就说，她现在就是要135都要去打整天的在那边，那自在的时间就是2、4、6日这样子。
是爸爸过世之后，然后马上发现。
应该说爸爸过世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回到，就像刚刚思安有提到，在照顾关系里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被照顾的，所以确实我们当时也有点忽略了妈妈身体上面的变化。那在爸爸走了之后，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眼光再放回来我妈妈身上、嗯、所以当时其实是妈妈的妹妹就来提醒我们，就我阿姨就说，我觉得你妈妈这个状态看起来不太对。
是什么状态？
就是他那时候瘦得蛮快，然后皮肤也变得很黄，所以后来的确去检查就发现他的肾功能的指数已经濒临洗肾的边缘。那当然人总是一开始会想要抗拒这件事情，因为洗肾就是一辈子的事、嗯、除非你换肾。然后所以就这么样撑，就是吃比较贵的药啊，然后也努力吃做饮食的控制，可是就撑了大年。我最后我们就一起讨论，我就说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真的怕到时候你可能还没有洗肾，你人都已经营养不良先走了。
嗯，
所以我们才一起接受了好，那妈妈要开始洗肾这个事实。所以那一刻其实对 我跟哥哥对我妈而言又是另外一个没预想到的状态，因为都好不容易想说天哪，照顾爸爸这段日子终于结束，我们要来享清福了，有自由了，但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料想到出现的这点。
大家刚才听到凯特说那个爸爸离开这段，是因为他们前面真的是照顾非常非常的久，
非常久。
而且你爸他是不是也有点是久病厌世的状态？
他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的特质都很不一样。我爸的他也没有厌世，他很想活下去，但是他用，我就常讲，有些人活下去是因为他有使命感，有些人努力活下去是因为他充满了爱，但有些人想要努力活下去就可能比较像我爸，他把爱转换成对所有的人的恨。这是真的，就是因为我印象太深刻，我爸那时候还写了一张纸放在他的，因为他当时跟我妈根本没有讲，因为我妈就是几乎更不敢在我爸面前说什么，然后但是就跟我哥有一闹翻，所以他还写了一张纸放在他书桌前面，就说这世上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那是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经过的书桌。
嗯，
所以其实他也很努力，不然的话按照他，我记得开死亡证明那一天、嗯、那个医师自己要我念出我爸的那个相关病灶，他都有点傻眼、嗯、他就说，他就直接用台语讲了一句，他说你爸嘛动筋骨欸，
他是那个病症啊。
我怕大家早上如果听节目，不知道问他其实是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洗血液透析，洗腹膜透析，
那不一样，
有两种，洗肾分两种，腹膜透析跟血液透析。那他从腹膜透析一路洗到最后一刻就是血液透析，那中间大肠癌切除部分大肠，直肠癌切除部分直肠，膀胱癌拿掉膀胱，射护腺癌拿掉射护腺，然后最后装了两个罩口，就是俗称的人工肛门。为什么肛门只有一个他装两个？因为他反复的这种开刀感染然后渗漏的情况之下，他有另外一个伤口大到那个量，就每天会流的量几乎是要用罩口来接。所以你说老实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撑不了太久，但是我爸就是秉持着对大家的不满，因为他到最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朋友，他把所有的朋友都走了，那我觉得他就是靠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一直撑到了最后。
嗯，
对，
所以你到最后也没有跟爸爸是有什么和好或是什么这种，你知道这种情节出现，然后在电视上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剧情、嗯、对对对，就是恨很久，然后到后面突然就人最后的时候是跟自己的子女和好啊，这些没有。
我正刚好相反，因为那是年初二的前一天，初一刚好只有我跟我妈妈在家，我刚好才前，因为她隔天要洗肾，我为了到底要不要载她去还是她要自己开车去这件事情，我还跟她大吵了一架。
你说妈妈吗？
我跟爸爸、
啊、爸、
对，
爸爸还要开车去，
所以因为他会觉得他不想要欠我们任何人。
好、oh, 天哪，
所以还为了这件事情自己拿房子去买了一台新车，抵押的买了一台新车。就
你爸的个性是很倔强、欸、
很倔强，而且因为他其实、oh、他以前是中医师，他又觉得自己有身份地位、嗯、又是一家之主，所以他会更威权感会更强一点。
嗯，哇，所以你妈妈跟你妈妈是真的很辛苦，我能想象。而且你跟你哥又平常又没有住在家里面，跟他朝夕相处就是妈妈。
嗯嗯，
对，所以后那你后来带着妈妈一起这样出来，去参加这些活动啊等等，你有明显感觉到妈妈的状态有好很多吗？
你说爸爸过世之后吗、
嗯、
哦，其实爸爸过世之后根本不用我带他出去，他自己就安排了很多活动。所以我最常在教课的时候我都说，你们不要，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孝道跟婚姻或是关系这件事情，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该去评价别人。所以我妈那时候其实她在我爸过世之后三个月，她就带我侄女，他们就跑去屏东跳伞，就我哥出钱然后带他们去屏东跳伞，然后都不敢让我姑姑他们知道。因为我姑姑他们肯定他们就很传统，他们觉得弟媳在冲啥，他没就是还没一年了对，可是他就是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各式各样的才艺，他就还都会跟我说他去上油画班，然后还曾经想过买什么大师的画，然后会弹古筝。可是这些都在他进入婚姻之后，尤其我爸就是非常的大男人，他就会觉得女人就不该出去外面工作的那个情况都断掉了。所以他现在虽然要洗肾，可是我觉得蛮庆幸的是他很快就找回他那个很开朗的自己。
嗯，哇，可能当时候你爸也是看到她是个才女，然后养她，然后
对，然后又断了她的，
对，断了她的才华，
没错。
但很开心听到说，就是你跟哥哥就是开始就带妈妈可以这样出来走一走啊什么，我觉得是很不错。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有听到你有讲到一个，我有听到一个你讲什么处方签这个东西，这到底是什么？而且这感觉听起来就是跟什么在医院啊或是在中药行可能会听到的名字是什么呢？
对，因为刚刚讲到比如说像包含了我现在蛮常会遇到的一些伙伴，像刚刚提到像顾关系啊，其实长大变老路上本来就会有蛮多挑战，
嗯，
甚至不用说长辈。那我要谈的那个是叫做社会处方间，那社会处方间它英文是 social prescribing， 它其实不是只有医师可以开，在英国它的主要发源地是在英国，它就是看到了这个新的时代，不论年龄，我们有越来越多，或许我们生活的物资生理状态越来越丰富，或者是不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是稳的，可是我们会有越来越多心理上面的挑战。所以包含可能像这几年有蛮多比如国高中生的自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对，
那不用讲大学，其实大学端也是，那乃至于很多我们常听到什么长照杀人、
嗯、
或者照顾杀死了自己的父母等等，社会处方间就是尝试用所谓的非药物的方式，艺术、园艺、运动，然后甚至自然，然后甚至英国现在还有所谓文化资产处方间，他们就是希望让非药物的方案可以长出来，那长出后其实就可以鼓励这些在心理健康议题无论年龄无论性别无论种族的伙伴，透过房间方案的参与，他们可以在社区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跟自我之间的连结，然后甚至是其实就是促成他们自己在心理健康上面可以更好。
那请问一下文化资产这是什么意思？
哦，他们很有趣。他是最近的是那个考古处方间，
考古哦，
比如说像台北啊、台南，我相信各个城市不管你居住在哪里，一定都会什么历史遗迹啊、或是一些古迹啊。那他们其实像他，我之前看的那一支英国的方案，他就是也跟我们一样，可能挖到了某一些遗迹，然后他就把那边就是先暂时停工，可是他希望让社区的人认识哦，我们这里其实有这样一个遗迹。可是他那时候就是招募，他开发了九州，连续每周大概可能去个一两天，对象是比如说酒瘾或者是毒品成瘾的成瘾者，以及有心理健康议题的国中生，然后他们只要加入这个社会处方间的系统，他就要完整参与九州。以前可能是吃九州的药物，对，但现在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药物是有极限，而且药物不能够促成他行为上的改变，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他不帮忙，比如说处理那个遗迹，然后挖掘清洗，他们组织那边是真的会叫考古学家，比如说来教他们更认识，比如这里的地层，那挖出来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时期，那可能是做什么用，就包含了有知识给予，那以及他们会因此而跟社区更有连结感，至少他会知道他所采的这片土地跟他是有关系。那甚至一路到最后，他们还要做什么量测啊，其实不是真的只是来参加活动，然后一路到最后可能中间都还办一些小活动，邀请社区的居民一起来走这一个遗构，这个东西都是在促成一些所谓的使用处方间这个人他本身对自我的肯定，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之外，能够促成他跟人与人之间新的一个连结。
这些文化的这个叫什么文化资产
处方间，
对它里面是可能会找到像人骨这些东西吗？
他们我看他们那个找的刚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照顾机构，是看到找到人骨，可能还没有挖到那边去，但是他那个应该好像就是原来的那个维多利亚时期那个房子倒塌或怎么样，可是有些东西被埋在下面，所以他们会找到比如碗盘啊、什么样子、对，那或许以后说不定有人骨，感觉蛮有意思的、
那他们这些去参与的像毒瘾的啊、烟瘾啊这些，他们是被强制去的，还是他们自愿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的？
嗯，这是一个蛮好的重点，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说啊，社会处方间是不是只有医师可以发？其实在英国没有，医师只是因为他可能有人刚好会去看他，那医师他们主要是家庭医师会开，其中一个部分是家庭医师会开，他可能评估这个人哦，因为这个有个背景是英国他们自己发现有太多人去门诊去就诊都不是真的有生理上面或药物的需求，有超过 20% 都是来自于他在心理的状态，就所谓的心因性的情况，所以的确有一段是他去看医生，可是医生评估他其实用药可能已经没有效，或者是其实他根本不需要用药，或者是用药之外他应该要搭配其他所谓这种可以促成他行为跟心理上改变的活动。那有另外一段其实包含了像护理师或是一些健康照护专业，他们也可以开立，然后就转介给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连接者，然后跟这个方案的设计者们。那有一些英国的像我现在看也越来越多，他们很多开始是你自己觉得我现在的心理健康可能有一些困难了，你也可以自己去申请说我是不是能够跟先晤谈，然后跟连接者諮商之后、然后有连接者看什么讨论什么是他所在意合适的方案，然后就进到那个方案里面。
诶，那如果台湾现在目前来说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吗？
有，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就是主要也是会有的是从医院端，比方说台北市联合医院他们自己是收失智者的话，他们就自己从自己失智中心出去。那像我这边的话，是我会跟不同的方案单位，比方说国家两厅院，然后还另外一个是台北市信义区的广慈社宅所执行的何磊艺术，我们就是等于自己开发所谓自我转介进来的社会处方间，所以他们是不用透过医生那一段，只要他自己觉得他可能需要艺术员这样的力量，那进来之后我们当然会做一些评估，那我们觉得评估之后这个资源是的确是他比较迫切需要的，他就可以进来参与我们的深度方案。
嗯，诶，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广慈社宅吗？
对，他们应该算是现在目前 应该至少台北最大的那个社会住宅计划，那他们有一个艺术社会工程的计划，就是就找我在社会主房间这一段进来跟他们一起做。
有什么类似什么样的一些课主题啊？
嗯，其实刚结束之后还会有第二季，刚结束的会是园艺处房间跟艺术处房间，主要是这两段。所以在先前呢，他们大概都要你同一批人，就是你都要一起走过十个礼拜、十二个礼拜，但是当然你就去十二次或十次，可是。就是透过这种深度性的，比如说他们在园艺可能每一次老师都会有一个主题，甚至跟着节庆，那他可能就会在这里面更认识所谓生活或者土地这件事。艺术那一段老师也会设定主题，就说比方说他们可能有主题是社区，然后或是家人或是自己，他们就会有不同的题目，然后去做创作呈现。所以每一个项目会长得不太一样，可是都希望说他们透过这种很持续性的投入跟参与，彼此之间建立连结之外，他们也可以在里面找到陪伴自己的方法。
所以那个是指否那个社区的人，就是那个社
区、后来都有开出来，是会因为所在地就是在新一区那个广慈社宅里面。 对，所以如果有一些人跑，不过其实这几次我们看有一些也是从新店特别过去，就他们知道这样的计划，也觉得自己需要，那他们就会进到这个计划里。
那像这些计划是需要费用的吗？就是报名费这些？
不用，目前都是不用，因为这个都是所谓的先驱型的计划，所以大家都会想要，我们都还在探讨摸索台湾的社会主房间方式是什么。那在英国，其实英国现在大部分也都是不用钱，因为在英国社会主房间它其实已经进入到健保的系统了。就你未来支付的健保其实有一部分会进到社会主房间，可是它也会结合一些比如信托组织或基金会，然后一起去支持这个方案。所以
台湾有机会吗？
其实台湾至少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在做的时候，其实都是自己组织觉得哇社会主房间可以做，所以他们就会来问我怎么做，那大家一起试试看。所以其实都已经在做，要不要进到健保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啦，因为其实在英国它也只是部分，就健保不会全额给付，可是他们也会呼吁更多，比如说有意愿的基金会，有意愿的商业组织想要支持台湾的整个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心理健康的，都能透过社会主房间然后出他们的力量。对、
OK，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玩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凯特，他也是我们台湾创龄推动发展协会的创办人。那一直以来呢，凯特都为这个银发这个产业跟银发的长辈们努力，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一些有趣的事情，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刚才提到这个处方，这个
社会处方间，
社会处方间，这个刚才有说到，我就问他说啊，你们没有收费，收门票，也不用课程费，那这样你们要吃什么？吃西北风吗？
对，因为其实这些方案很多都是来自于，比如做方案的这些设计单位，他们有心，那因为他们原本就已经背后可能，比方说两天院就有文化部的支持，那甚至他们自己馆内有一些预算，那其他像刚刚讲词，他们上面就是都发局，都是因为彼此
政府的补助，
对，大家都有愿意，有这个愿心意想要做事，但是虽然它是免费，可是我自己有参与的社会主房间的设计，我都会蛮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免费，可是我们是要一起共创这一段旅程。所以比方说像前期他们都必须好好的去做一些比较自我觉察问卷，像我刚刚说的，我可能就会问说，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对你而言什么是重要的，那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件事情要前来？其实以前如果参加单一活动，没有人会问那么多啊，反正你要来就来，
对，
随便，对。可是因为社会主房间的性质，它很需要一个比如持续性的参与之外，它很需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能培养自己自我健康管理师的一个可能。因为以前开药，你医生叫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你不可能去跟医师吵，可是这就是太被动了。但是社会主房间它很在意这个使用处方间的人他的主性以及他的自我觉察，所以就算是免费，大家应该也都会感受得到，就是我们很希望你自己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好好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那有没有那种你们跟他说我觉得这可能不太适合你这样的学生呢？
哦，前期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方案也确实所以我都会很直接的声明说，就跟英国一样，会很直接声明说，这不是一般的艺术娱乐课程，这是献给有比如说55岁以上有寂寞或潜在忧郁的成年。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其实日子也过得很不错，很愉快，是个很愉快的乐龄，真的是乐以忘龄，那你就把这样的资源
机会
对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友，那或许这样子会是对你也可能也比较功德圆满，也算是帮助了别人，所以都会用这种劝说的方式让跟大家沟通。所以我们通常不会直接说啊你不适合或是怎么样，可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也沟通给那一些其实不是迫切需要的伙伴，让他们理解他们今天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录取他，是因为我们相信其实有比他更需要的伙伴，那也因为他愿意把这个名额让出来，其实他或许就是促成了另外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以华人的文化世界来讲，我自己所观察到，就是你知道我身边也是有很多长辈，我发现如果当他的生活已经非常的凄惨，然后甚至是感觉到他自己心灵已经有不健康或受伤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们不会愿意出去参与任何事情啊。
对，这个就是社会主房间还在前期推动的情况之下，因为像英国他们推了这就是比我们早太久了，其实他们刚好今年这一两年在讨论的议题，也就是思安刚刚提到的，到底我们一定还有我们没接触到的伙伴。
对，
所以我自己的操作方式就会和以前的方式，就比方说我就会跟特定的单位去合作，那这个特定的单位就等于他帮我转介个案进来，那等于至少我可以慢慢的去触及这些真的有需求的人。那至于那一些都关在家里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那个就一直是大家的弱点，因为那些一直关在家里的，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就算是医师开药给他吃，他可能都不会照着那个吃。所以这个的突破点会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也是未来蛮可以期待的。
那我想问凯特，你在做这个在做这创龄这件事情上面，你有没有曾经遇过很 打击你的事情或者是受挫的状况呢？
其实这蛮多的，因为不管是哪一方，就是比如说有时候老板们啊，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一开始还没搞清楚创领跟办一般的活动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不只是我啦，很多我们真心想要做伙伴也是会遇到，就是说啊，你为什么都只能收20个，你为什么不收个50、60，这样子我 KPI 很好看。
对对，
好，这就是老板端，你就得常去应付质化跟量化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段当然是民众的参与端，我要开始建立他们不一样使用习惯，因为其实台湾真的蛮好，台湾应该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尤其是给长辈你都可以去参与，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必须说实话，大家会越来越不珍惜这样资源，甚至不尊重承办的伙伴的心意，所以我自己就会蛮严格，我就常常像班导师一样，我就会好好的去让他们理解，这都是所有的活动，不管是免费或付费，都是大家用心为彼此所准备，那我们是一起工作伙伴，而不是服务谁的对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另外就是要跟民众去沟通的，因为不然很多民众，其实我们也常会遇到民众，就是就像刚刚讲，他没有被录取，可他不知道我们这个方案其实有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原本方案我们就我们自己的想法，希望更触及更多的人，不要一直是同一批伙伴，因为同一批伙伴他可能他已经找到更多的资源，他其实可以去参与其他的，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影子，可能就会不高兴，他就说、哦、我认识你们谁谁谁，我要去跟他讲，所以蛮常遇到是这两种，但是我觉得以至少我自己目前的经验上来说，可能已经都蛮可以去排解，所以我好像倒不会把它看成是太大挑战，但的确如果真的比较难排解，就是长官在质化跟量化的取向这件事情都需要沟通，所以我一开始就会沟通很清楚，说你如果找我做创领，那原则上我们就走深度，我可以给你的是一段又一段很重要的生命经历，也让你看到他们的前后改变，但是你就不能再要求我有一个量的冲法，你如果需要量，那我们可能就是不是做创领，另外的办活动。
对，确实，因为像办活动的话，可能就是凯特你就带大家就是动动手动动脚啊，然后一个健康讲座就这样子结束，大家领一些这个
补给品
或者是一些小礼物的话就回家这样子，可是就是一天，这就是一天的一个小时，但对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性不太知道，但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要来参加，就想说哦，就是这一天呢，也要刚好有空。但是我觉得凯特，你这个是想要能够帮助到的这个健康部分是身心灵，然后再来是我们一个人成长不可能只有那一天跟那一个小时，所以也许凯特你做这些事情是帮助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有第二人生或第三人生。继续在成长，甚至再去看到自己的优点，甚至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对不对？
对，所以像刚刚讲的关键就是，我都不会说只说变老，我就说我们都是在长大变老的路上，你一出生你就在长大且变老的路上。所以这件事情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啊，我老了我一定比年轻人懂很多，其实没有，就是曾经有一个发明第三人生的爱尔兰教育学家，他就说我们每个人都三岁月，第三岁月指的就是可能你开始要退休了，从正式的工作退休，这就是所谓第三岁月，但是他说但不是活得够久的人你都会拥有好的第三人生，所以好的第三人生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要自己持续的去成长，自己持续的去觉察，不然我们其实遇到蛮多他退休了之后，或者是在过去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觉察自己的情况之下，他开始跟家里起更多的冲突，甚至是我们遇到蛮多是他可能很快两三年就开始有人，那甚至自杀的也有。所以这个都是我自己在思考创领，就像你讲创领也好，社会主房间也好，我不想要他只是来参与那一小时，然后甚至领所谓的纪念品，因为在我的场合一定没有纪念品这种事而是这件事情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他们生活行为跟想法观点上面的改变，陪伴着他继续往下的旅程继续走下去。
我必须要像我妈妈她以前也是就是在工作忙工作，一直到后来，因为我妈她的忙工作是因为她一边要顾小孩嘛，然后一边要工作很累，然后还有家务事等等的。那我小时候其实也不太会想，我只是觉得妈很凶，觉得为什么每次都要凶我们，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就是她脾气很暴躁啦。一直到后来我跟我弟都长大了，然后我们也都开始在外面工作，我妈又再次的拿起画笔画画， 对，然后呢他的绘画你就突然很明显的感受到妈妈整个不管是气质也好或者是他的脾气也好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懂吗？
画笔救了思然跟弟弟
真的。那我突然想到，对，我妈以前就是念复兴美工，她就是画画出身的，但因为她也可能是工作的压力什么等等，所以她也很久没有拿起画笔再次画画。后来我妈妈除了画画之外呢，她又开始去上美容课哦，然后彩妆这些的，她还去比赛，还代表他们班去比赛，还拿冠军那种。你知道她的那个整个自信哦，就又回来了。就是你很少会看到这么风光的妈妈，那么风光的那种感觉啦。然后就是你知道她最近要去考那个笔级的饮料特调师的执照。
天哪，几乎什么领域你妈都已经要了。掌握住了、欸、
我妈也去上完了。而且她为什么会去上那个课程，是因为她说她有孙子，然后她希望她孙子以后不要喝外面的饮料
出于一个爱心。
对，然后说要喝饮料阿嬷可以自己做给她你不觉得很棒吗？
阿嬷 bartender
这样对对对对，
超帅，
最近要去考试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就看家里面爸爸妈妈，你可能想说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那样，没有，他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以前就是为了孩子们，所以放下他很多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他喜欢的事情。那他现在呢刚好、哦、我们可能也都长大了，然后甚至呢他们也当阿公阿嬷了。其实如果他们身体健康或者是呢他们还有这样很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多鼓励他们出来去看看这个社会，然后去多参与活动，甚至可以去参加像是凯特你未来所举办的一些计划，对不对？可是大家要怎么知道有这些计划的进行呢？
好，大家要知道的话就可以关注，因为除了协会之外，我用一个比较平易近人跟大家沟通，是我弄一个七分熟，那就是很牛排的七分熟概念。我那时候跟伙伴创立也是希望说让大家知道，长大变老的姿态其实最完美的状态是你已经保有待人处事以及自我认识七分的成熟，但七分就好，因为齁全熟就会打打叉叉。那七分的待人处事和自我认识的成熟，可是你永远保有三分对世界的热情跟好奇，那这三分就让创灵陪着你一起，所以大家就可以追七分熟。我就也会把跟伙伴之间一起合作的这些项目，如果有接下来新的一季有一些招募，也会分享给大家。
而且凯特的这些计划跟活动都不一定只限北部，
对，
你北中南都有在跑，对不对？
对，就是对对，大家都开始，我觉得这样也蛮好，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你人的一生，其实你今天就是比昨天再长大再老一点点，所以永远只会越活越长大越老，不会越活越小。所以我自己就常说，因为我现在都会不同的场馆或者是不同的政府单位去培训他们的中高龄志工，因为志工很多几乎都是中高龄嘛、那他们可能要服务更长的一些长辈，我都跟他们笑说，我就说你们来上这些培训课齁啊，就是最后一堂啊，我就会找大家分享一下，我就说孩子是不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不太确定，因为孩子可能长歪嘛，或是长得可能不如你所想象的，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的时候，我很确信你们是我未来的主人翁、哦、所以我的未来都掌握在各位手上，就是我希望我老了，就甚至现在也好，就是有一天我失智了，我都还是可以去到美术馆去博物馆，我都还是可以去看电影，我都还是可以去现在好像没打保龄球，就是我都还是可以回到我自己原本以前的生活，但是有人因此歧视我或者是排斥我，那这些都是在前期我们一起长大变老的台湾我就要一起建立的共识。
而且现在台湾也即将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嘛、所以这些都已经不是一个怎么讲，已经不是一个议题，而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跟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到创龄这件事情，未来应该只会越来越多相关的活动出现，对不对？
对，就是
除了音乐季之外，然后还是会更多的创龄出现。
对，说不定以后创年音乐季
也有可能啊。 对啊，
对啊，因为现在本来小朋友就比较少，可是我觉得所谓的高龄少子化，大家都不要因此而感到很怕，因为它代表的是其实 我觉得这有一点巧妙，就是我们从来人类历史上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这么的长寿，可是我们都把长寿看成一种诅咒，而不是看成一种祝福。所以创灵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大家，你一出生的时候，你在长大变老路上，你永远不会害怕在这个土地一起老。
嗯，好，我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凯特的粉丝专页，就叫做
七分熟。
好，七分熟牛排不用加哦，就打七分熟就可以。那当然也欢迎，如果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想要为了这个爸爸妈妈他们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参与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追踪这粉丝专页七分熟。那今天也想要谢谢我们的凯特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创灵这种美妙的一些计划还有活动，希望大家有机会会可以见凯特。谢谢凯特。
谢谢思安，谢谢大家。
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白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转移，我也许可以说你爱我吗？地图有东南西北，爱情却不是绝对。跨很远，累不累？一加一不是爱上你的，无限的逻辑。完美是什么？幻影是什么？明天你是什么？不后悔。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白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转。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云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线02-2361-7268。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就开号，
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